好，那我们给时间给我们的朱黎弟兄之前哈，我们还是先唱一首诗歌来预备好我们的心。好像突然之间没有翻译，就好像差了一点一样。好，那我们朱黎弟兄今天给我们一起来分享的题目就是犹大书一章七节，它的题目是一次交付，终身征战啊。那我选的诗歌是诗歌668首，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耶稣，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已经得胜了。主，我们这些活在他里面的人，主要靠着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可以得胜。主，让这在这个世界动荡的当中，主，我们知道你在那里做王掌权。主，我们把感谢来归给主。主，你是我们的盾牌，主，你也是我们的荣耀。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真的恭敬的仰望在主的面前，让你自己在这里得胜。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感谢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宝贵的名，阿们。好，把时间交给主理友。
好啊，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有再次有机会，我们来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犹大书的 一节到第七节。好，犹大书一节到七节，然后找到了，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把这七节经文读一遍。好，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基督耶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地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好，感谢主啊，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先有点祷告。主啊，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啊，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的将主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亲自来赐给我们。我们也主啊，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是吧？求主你的亲自将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让我们被你的圣灵所感动，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求主你能够来保守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啊，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呢，是来自于一封特别的书信哈，犹大书。犹大书这封特别的书信是这封信啊，很短，总共只有25节，但是它里面充满了那种属灵的力量啊。这封信的作者，我们当然啊很清楚，上面写的是犹大书，但是作者是犹大。信的开头，一开头就写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所以这个犹大是谁呢？这个犹大啊，其实这是主耶稣的弟弟哈，他是主耶稣的弟弟，是马太福音。我们知道在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有两个犹大，一个是卖主的犹大，还有个门徒犹大，但是另外一个门徒犹大，但这个犹大他是不是那个犹大？是耶稣的弟弟犹大，他并不是使徒。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里面提到耶稣的家人的时候，里面提到就有雅各和犹大，这属于耶稣的家人，所以这个犹大就是耶稣的弟弟犹大。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犹大他是从小跟耶稣一起长大的。在耶稣复活之前呢，实际上犹大他是不信主的，他不相信在他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耶稣是基督，是王。但是当耶稣复活之后，犹大开始信主，并且后来在教会当中被神大大的使用。而非常有意思的时候，我们发现今天这段经文哈，犹大写信的时候他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他并没有说，你看，因为你知道当时玛利亚，如果算上耶稣的话，玛利亚和约瑟他们的所生的儿子当中有耶稣，有雅各和犹大。但是犹大的介绍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弟弟，是雅各的兄弟，他没有这么说。他说我是耶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他并没有说我是耶稣的弟弟。这是为什么？我想对于犹大来说，跟耶稣的血缘的关系，这种家庭的关系比不上跟耶稣的属灵的关系重要。他最看重的 身份，他当然有这样耶稣弟弟这样的一个身份，他最看重的身份却不是耶稣的弟弟，而是耶稣的仆人。我们知道仆人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奴隶的意思，也就是他是完全属于主人的，他是毫无保留的顺服主人的人。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犹大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最认识耶稣的人，作为跟耶稣从小一起长大的人，他很乐意称为他是耶稣的仆人，他是基督的仆人。犹大本来可以说我是耶稣的弟弟，我从小就认识他，但是他没有这么说，他说我是他的仆人。所以这又让我想到今天在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是不愿意做别人的仆人哈，都特别强调有一种词叫个体的觉醒，叫个体的觉醒，就是我们觉得我要做自己，做你自己本来的样子，都不喜欢被别人管啊，不喜欢啊有别人管我们，特别喜欢自由。但是犹大在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真正的自由其实是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的，耶稣是王，他是我们的主。而犹大他为什么写这封信呢？犹大为什么写犹大书这封信啊？犹大写这封信的时候，实际上当时的教会遇到了一些麻烦，遇到一些很大的麻烦，有假教师偷偷混进了教会，传播错误的教导，把信徒带偏了。所以犹大他本来想写一封什么样的信呢？在犹大书的第三节哈，他说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也就是说犹大他本身本来想写一封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封比较轻松的信，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同得的救恩是多么的美好。但是圣灵感动他，让他改变了计划，他说我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劝什么呢？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正道竭力的争辩。所以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这封信的一个主题，就是一次性交付，我们要终身的征战，竭力的征战。因为我们领受的真道是太宝贵了，我们领受的真理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的去捍卫它，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的去战斗，去捍卫我们所领受的一次性交付给我们的真道。但是我们发现圣灵的智慧赐给犹大之后，他并没有一上来就呼吁我们你们要去起来去战斗，并没有去说你现在马上上去冲啊去打呀。相反，犹大先要让我们看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身份是谁。所以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当中的人如果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将军的话，如果你要动员的士兵上战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介绍之前立刻就跟士兵说你们上去冲吧？其实不会的，因为我们在动员，如果一个将军在动员士兵打仗的时候，首先要让士兵们，让他的部队们搞清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是谁，我们的后台是谁，有谁在支持我们，有谁在帮助我们，我们在为谁打仗。第二，要让士兵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要跟谁打仗，我们的敌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最后，我们相信一个好的将军还会告诉他的部队，他的士兵们，我们应该怎么去打，我们的战术，我们的战略应该是什么。所以只有这样才可以让部队或者士兵心里面有底，才可以更加有胆量的去上战场。而犹大在告诉我们要为真理争辩的时候，为一次性交付我们真道战斗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先用两节经文一到二节经文把我们的身份搞清楚，而就是说在第一到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接下来在三到第四节，犹大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到底在跟谁打仗。最后在五到第七节，通过历史的一些教训，通过三个历史的教训，让我们从中学会如何去打，我们应该怎么去打。 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部分，我们是谁，我们到底是谁，在犹大书的一到第二节，我们首先来看犹大怎么称呼收信的人。犹大说，你们是蒙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其实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他给我们的身份是一个，我们的身份是一个三重的身份，蒙召蒙爱蒙保守的人。这三个词里面其实就隐藏着一个三位一体神的工作。首先我们是蒙召的，我们是圣灵呼召我们归向基督的。其次我们的身份是蒙爱的，我们在父神里面蒙爱，是父神爱我们，把我们当了儿女。还有第三个身份是我们是蒙保守的，我们是蒙基督耶稣所保守的，是耶稣基督保守我们，一直保守我们见他面的时刻。所以我们是蒙召蒙爱蒙保守的三重身份的人。我注意到今天在上午在掰饼的时候，有位姊妹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并不是孤儿，我们不是孤儿。我想我非常阿门这句话，这也是今天这句经文来教导我们的，我们并不是孤儿，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拣选，一起爱，一起保守的人。所以神主动的拣选我们，神持续的爱我们，他必定保守我们道理。这就是蒙召蒙爱蒙保守，我们所拥有的三重的身份。这也是我们要进行属灵征战的一个根基，也是我们的底气。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是蒙父神蒙召蒙拣选蒙爱的人。犹大接着说，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这是在我们三重身份的基础上，神所赐给我们的三重祝福，连续平安和慈爱。连续，当我们每次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总能够从神那里面得到连续，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其次，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平安，这个平安并不是我们身体的平安，不是我们一般思想的平安，也不是我们工作的平安，而是这个平安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耶稣基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神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上战场的时候没有忧愁，没有胆怯，我们心里满有主的平安。然后神又把他的慈爱也能够赐给我们，神不断把他的慈爱浇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就像保罗说的，我所赐给我们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借着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三重的身份，在这基础上我们又有这三重的祝福。神把这么丰盛的祝福给我们这些被他所召所爱所保守的人，作为他的儿女，我们就有无限的属灵的恩典，有无限的祝福。所以犹大为什么要讲这些呢？犹大为什么要先讲这些？我们知道有很多所有的在圣经当中的书信当中，前面一段总是问安的话，但是犹大在第一节第二节看样子是一个问安的话，但是不仅仅只是问安哈。犹大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第一节第二节，他非常清楚的把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份交代清楚，把我们所领受的慈爱，我们领受的恩典交代清楚。犹大为什么要讲这些呢？我想这就是神的智慧，他知道我们会软弱，他知道我们会胆怯，他知道我们会跌倒，所以他知道我们首先要被提醒，我们背后有神撑腰，我们背后有神在帮助我们，我们有丰盛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底，我们才敢上战场。接下来犹大才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去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的敌人是谁。所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为真道争辩，为信仰征战呢？所以从三到第七节，犹大记给我们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就像刚才所说的，首先在三到第四节，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敌人是谁。接着到五到第七节，通过实例历史的事实来警戒我们，也能够给我们教训，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征战。 经文第三节和第四节哈，实际上是这本这卷书啊，这卷书信的一个中心啊，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我们的核心任务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啊，第三节，犹大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的救恩，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为从前一事交付圣徒的正道，竭力的争辩。”所以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到过，犹大本来是想写一封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信，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一起得救恩的事情，论到我们同得的救恩。但是圣灵让他改变计划，让他写了一封战斗的檄文。为什么？是因为真道受到攻击了。犹大所说的真道啊，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犹大说，这真道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这个一次啊，在希腊文里的意思就是一次性的、不重复的、已经完成了的。所以这让我们想起了什么呢？想起在希伯来书里边讲耶稣的献祭，他用的是同一个词。希伯来书讲耶稣献祭的时候，希伯来书第九章说，基督一次被献就担当了多人的罪。这个一次跟这里面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是同一个字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也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同样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是一次性做成的，不需要重复，不需要补充，也不需要升级。类似的，福音的真理也是一次性交付给我们的。神透过先知和使徒们，把关于耶稣基督的完整的真理一次性的交付给教会，写在圣经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习惯了，就是我们的读的书经常会有版本的更新，我们所用的软件，手机软件、电脑软件，我们每过几个月甚至每过几天都会有版本的更新。我们软件 1.0 软件 2.0 我们不停的更新。但是我们有些人可能会想，我们真道、我们的圣经会不会有更新？实际上没有的。犹大在这里面说得很清楚，这些真道是一次性交付的，就告诉我们福音的真理是完结的，是最终版，不是测试版，不是一个完成品，不是一个半成品，不需要更新，不需要补丁，也不需要不需要去改变，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跟我们说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示，如果有人说时代变了，我们的圣经教导需要有些更新的话，我们就需要小心，这个不是从神来的。我们要警惕任何在圣经之外的东西，任何在想要在圣经之外所加添的东西，都是在偏离一次性所交付的真道。我们今天手里的圣经66卷书就是这真道的载体，这真道是独一无二的，是永不过时的，是永不改变的。我们没有权利去增加，也没有权利去删减或去篡改任何里面的信息，我们只能忠心的去领受，去持守。犹大说要为这一次交付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个竭力的争辩在希腊原文里是一个强度非常强的一个词。它的来源呢是来源于竞技场上的运动。我们知道所谓的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实际上就起源于希腊那些文化嘛。所以就像奥运会上的一个，这里面竭力的争辩实际上它的意思就像奥运会那些运动员，所谓奥运会的运动员他们的一些原则，或者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一些精神，所谓奥运精神就是指的你要拼尽全力，你要咬紧牙关，你要流着汗绝不放弃去达到目标。犹大在这里用这个词实际上就告诉我们，为了这个真道，我们需要咬紧牙关，我们需要竭力的争辩，我们需要不放弃。就像保罗也是这样说，保罗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我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所以为真道争辩，它一定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不是轻轻松松就做到的事情，它需要我们竭力的争辩，也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属灵征战，我们需要拼尽全力。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小心啊！第三节哈，第三节这节经文，我在我看到也是常常被滥用的经文，这些经文也是常常被弟兄姐妹们所误解的经文。我见过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拿着犹大书第三节当作武器，当作武器去跟弟兄姐妹们吵架，都为了一点小的事情啊，就开始上纲上线，说我是在为真道竭力争辩。我们要小心这句话的应用，我们小心不要随随便便把这句话当作武器跟弟兄姐妹们吵架。不要以为我们随便在一个些什么事情上去争吵，就是在为真道竭力争辩，这不是犹大的意思啊。我们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应用这些经文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有一些误解的，结果造成了弟兄姐妹们反目为仇，造成了教会有不可逆的伤害。这个不是犹大的本意，犹大其实说得很清楚，我们争辩的对象是谁，我们争辩到底是在跟谁争辩，我们争辩的时候，我们战斗的时候，我们去为主打了美好的仗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我们打仗的对象是谁。如果打仗对象错了，那么我们的争辩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争辩的对象到底是谁呢？其实就在第四节哈。我们知道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连着上下文一起看的，就在第四节。第四节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所以犹大把前因后果交代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争辩？是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这些人是谁呢？不是一般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是假教师，是假教师假先知啊。他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竭力争辩的对象是假教师。那么到底什么是假教师呢？接下来在第四节哈，犹大把假教师的画像、假教师的特征给我们交代的非常清楚。这里面有假教师，可以说他是有三大特征，他是三重的画像。犹大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节经文其实很重要，因为犹大给了我们一面镜子，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面照妖镜，让我们可以分辨出假教师到底是什么人，假教师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假教师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总结出假教师他是有三重特征，他是有三重特征。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特征是不进前没有信心，不进前没有信心。他们是像偷着进来，像间谍一样的潜伏哈。经文说这些人是偷着进来的，是不虔诚的，也是不进前的。这些人不是从外面去攻击教会，他们并不是在外面去攻击教会，而是他们偷偷混进教会里面。他们可能说着非常属灵的话语，可能说着非常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高大上的圣经言语，他们甚至有可能在教会里面做同工，有可能在教会里面做教师，但是他们心里面没有真正的信心，没有敬虔的心，他们心怀不轨，就像间谍一样哈。他们要从内部去瓦解教会。有时候我们发现教会通常不害怕外部的逼迫，有时候我们发现外部的逼迫会让教会越来越刚强，会让教会越来越属灵，但是内部的渗透，内部的假教师往往杀伤力更大，因为大家放松警惕，因为大家信任他。我们知道或许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听过类似的事情，就像东方闪电这样的异端哈，东方闪电这样的这样的假教师，他们常常就是要混进教会里面。他们常常渗透到教会当中， 他去偷换福音，跟弟兄姐妹传讲假的福音，甚至诱骗去分化家庭。所以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弟兄姐妹们啊，要异常的谨慎。但是犹大说，这些人呢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自古被定受刑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早就预言过，自古以来就预言过，假教师他一定会来。他而且他们的结局已经定了，他们结局就是什么？灭亡。我们就不要跟着他们一起存人，我们要分辨出来。而假教师的第二个特征，第二个画像，就是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就是把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也就是不圣洁。这是一个非常严控的一个指控，非常严重的一个指控。神给了我们恩典，神给了我们弟兄姐妹无限的恩典。我们刚才我们在第一节和第二节里面看到，神在我们三重的身份上给了我们三重的恩典，给了我们无限的恩典。这恩典给我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从罪恶当中脱离出来，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和奴役，让我们离开罪归向义。但是假教师却把神的恩典扭曲了，他们说既然有神的恩典，那么犯罪有什么可怕的呢？既然有神的恩典，我们何惧去犯罪呢？那么犯罪无所谓了，反正神会赦免。所以他们把信心和行为分开，说我们只要灵里相信，我们肉体犯罪是无所谓的。但是保罗怎么说，怎么去评论这样的事情呢？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保罗说断乎不可。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放纵，神的恩典是让我们得自由，从罪恶当中脱离的自由，而不是在罪恶当中放纵。所以任何把恩典当作借口鼓励别人犯罪的教导，都是亵渎神的圣洁，这就是滥用恩典，放纵情欲。这是假教师的第二个特征。假教师还有第三个特征，就是他们不顺服，悖逆主权。他们口里说信主，但他们行为上可以分辨出来他们不顺服。犹大说，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里他用了两个词，我们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宰就是绝对的主人，主耶稣基督这个主就是我们的统治者。这就是他用这两个词实际上对我们宣告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绝对的主权。假教师口里可能会说，我相信耶稣，但是他们的生命是不顺服耶稣的，他们悖逆耶稣基督的主权。而且很多的假教师和异端，他们在教义上去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否认耶稣基督的复活。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我不知道我们江东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碰到过耶和华见证人的那些假教师。他们我发现有时候我在外面商场购物的时候，或者在超市的时候，通常会碰到一些美国的当地人给我传福音，他用打引号的传福音，他用中文对我传福音就是说他为了去，当然如果有，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一个外国人用一个中文给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会非常的感兴趣的，非常感兴趣，自然的会非常感兴趣。结果你跟他继续深入聊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这里在我这里，我毫无意外的所有这样的情况，在我这里都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些假教师。他们从教义上否认三位一体，他们把耶稣降为受造物，耶稣不相信耶稣是神，所以他们也就是对耶稣没有顺服，不相信耶稣是我们的主宰。这是一种假教师的行为。或者有另外一种假教师的行为，他们在道德上拒绝耶稣的主权，他们只是说耶稣你是主，但是你是管属灵的事情，不要管我们肉体的事情。但是耶稣是我们的主并不是一个属灵的口号，他是实实在在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是我们生命当中每一方面的主。比如说我们的时间，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时间耶稣是我们的主，包括我们的手机的时间，我们睡觉的时间， 我们生活的方式，它都是我们的主。当然，我们的金钱、我们的钱包，耶稣也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耶稣也是我们的主。我经常听到过有，我听到过有弟兄姐妹们，有些传道人他说过一句话，说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通常都要努力的去过两关。第一个关就是我们的生命关，我们要全然的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健康、生命交在神的手里，这是我们要过的一关。另外一关就是我们要过金钱关，我们要把我们的金钱真的完全交在主的手里。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我们常常就忍不住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抓在自己的手里，我们把金钱抓在自己的手里。我们不相信耶稣是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主，是全方位的主，是绝对的主宰，包括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寿命，甚至包括我们的野心、我们的梦想。有时候说我们心里还有一种，有时候常常听到，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常常会分享，我有一种梦想，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盼望，我有一个将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业。我们也需要清楚我们的所有的所谓的将来的梦想盼望，耶稣都是我们的主，我们都要服在主的主权之下，顺服主的带领。所以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应当警醒的。所以分辨假教师，不只要看他说的对不对，而且要看他活的像不像。所以信什么和怎么活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口里说我们相信主，但生活上完全不相信，不像一个基督徒，那么这个人的信仰就是假的。这就是不顺服主，去背逆主权。当然犹大在写这三段话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假教师的三大特征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让我们去分辨假教师，而且是让我们警醒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我们有没有歪曲真道？我们传主的福音是圣经的福音吗？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警醒，我们自己有没有去滥用神的恩典？我们有没有一边说我们去信主，一边去放纵自己的罪？我们有没有真正尊耶稣为主，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交在主的手里？还是我们只是把耶稣是主放在我们的口头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候因着软弱、因着跌倒歪曲真道，所以我们要常常去警醒自己，常常去省察自己。当我们我们要仔细去读第三节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犹大在写第三节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有一点激动的。他说，我本来想进行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现在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实际上我们仔细去体会的话，犹大写这句话是有点激动的。他为什么说我不得不写信劝你们呢？是因为我们领受的真道太宝贵了，这真道是耶稣的宝血所成就的，耶稣的宝血是换来的，这真道也是历世历代的使徒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们用他们的血所传承的。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我们能听到主的福音，能看到圣经的福音，不是理所当然的，是恩典，是历世历代有无数的圣徒为真道争辩甚至去殉道或征战所换来的。所以当真道受到攻击的时候，当有人歪曲真道的时候，我们必须起来为真道争辩。而接下来在五到第七节，犹大就让我们从三个历史的事件当中，或者说从三个历史的悲剧当中学习的一个功课，让我们知道如何去避免错误道路，也能够知道如何去征战。五到七节的三个例子，它涵盖了以色列人、天使和外邦人不同的对象。其实无论何种身份，无论何种地位，只要你背离真道，放纵罪恶，最终都会难逃神的审判。 犹大在第五节里面说到，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知道，我仍要提醒你们。可见这些事情哈，犹大书的读者并不陌生，但是犹大还是要重申。正如我们中国的一个俗语哈，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说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透过历史的教训，透过历史的见解，他要警醒，犹大要警醒当时的信徒，当然也包括今天的我们，不要去效法那些被盗者，要确信那些如今作乱的假师傅也将古人一样受到刑罚。下面我们就逐一来一起来分享这三重例证，并其中思考其中的教训。第一个例子在第五节说，不信的以色列民首先犹大提醒他们思想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倒闭旷野的事件。这第五节哈这句话实际上它浓缩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旷野，然后在旷野倒闭，在旷野灭亡的一段不幸的历史。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经历过逾越节的羔羊，经历过神的拯救出了埃及，原本应该一路北上顺利的进入应许之地。但是当他们接近应许之地的时候，以色列人确实因为轻信了其中十个不幸的探子的一个报告，结果就不相信神的大能，不相信神的恩典，就大发怨言。在民数记当中记载，他们甚至想要打死摩西，甚至想要回到埃及地里面重新做奴隶，结果神的怒气就临到他们。结果神就宣告，除了约书亚、加勒以外，其余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都要在旷野流离飘荡，不得进入迦南地，最终都死在旷野。希伯来书评论这件事实的时候说，他们不能够进入安息地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并不是神不能够带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不信，自己没有信心，自己悖逆而自绝于神的应许。第六节里面记载了不守本位的天使啊。第六节的例子其实更让我们警惕，就是连天使犯罪都逃不过神的刑罚。犹大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节经文其实被许多的解经家看成为犹大书当中最难理解的经文之一。但实际上这节经文本身要表达的意思并不复杂。它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的确有一些天使因为背叛神而被神所拘留在黑暗当中，等候末日的审判。这就是这些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意思。之所以有些人觉得这节经文难以理解，其实是在于其中的一些细节，在于其中的一些天使犯罪的细节，就会引发了一些推测和争论。有些基督徒认为这里面说到天使堕落离开自己的住处的天使，就是指到我们现在的魔鬼撒旦的堕落，就是指到我们现在所知道一般的魔鬼撒旦的堕落。但是呢然后这些天使呢就会堕落之后呢，神就给他们一个被拘禁的一个地位，他们一定会被拘禁，然后他们身份是已经定下来的，他身份是被拘禁的，等候将来的审判。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也有解经家和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些天使字面的理解意思就是说，这些天使足以经用锁链把他们永远的拘留在黑暗里了。就是说，如果这些天使已经被拘留在永远的黑暗里了，也就代表他们不能够出来作乱。所以他就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在我们引诱我们去作乱的那些魔鬼。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这个不是指我们今天常常指的魔鬼撒旦，是指另外有另外一批天使， 他们犯了一些特殊的罪，现在已经被神用锁链锁起来了，就不能够再出来。当然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必去推测神没有启示的细节哈，我们不必去对这些细节有过多的追究。就像刚才我们分享的，就是这节经文所表达的主要的意思其实不复杂，所表达的意思并不复杂，它的重点就是连活在天界的天使如果犯罪，如果不守本位的话，都逃不过神公义的刑罚。所以神尚且不放过悖逆的天使，何况今天的假教师呢？所以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这边圣经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教导。至于细节，我觉得我们不必过于去纠结哈。陈忠道牧师曾经总结这段经文，我是特别的喜欢，也是特别的认同。他说，这节经文在提醒我们，应当在神给我们的岗位上尽心忠心尽本分，不可随便离开所安排给我们的地位。天使本来是服役的灵，神派定他们，天使有各样的职分、各样的权柄，但是就有一些天使不安于本位，试图去越过自己的权限范围，结果就堕落受罚。同样的，神把我们每一个人按照他的旨意放在不同的位置上面，无论我们是在家庭里面，我们在工作上，还是在教会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应当尽的职责和使命。如果我们贪心骄傲，如果我们不满足于神的安排，随意去放弃，随意去离弃自己应做的本分，去离弃自己的职责的话，追求那些不属于我们东西的话，就可能陷入试探和犯罪。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当然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位肢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神的恩赐，我们当忠心使用神的恩赐在教会当中服事主，而不是愿意去互相的比较，而不像去不应该去竞争的名分。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教会当中有弟兄姐妹不满自己的位分而互相的增进，这些都是我们堕落的一个原因。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我们的借鉴。如果我们忠于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尽心竭力的去服侍主，我们就不会给魔鬼撒旦留破口。而那些假教师就是往往是这样骄傲不顺服的人，最终神给他命令就是走向灭亡。第七节给我们看到第三个历史的例子，就是索多玛与俄摩拉。索多玛与俄摩拉和其邻近的城邑，他们因着悖逆，因着不圣洁，还被毁灭。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记录在创世纪的第十九章哈，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的熟悉。在那个两城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的人前面罪大恶极，尤其是他们盛行淫乱，还有盛行逆性的情欲，也就是违背创造的秩序的淫乱。当神差天使去拯救罗德一家的时候，这全城的人，索多玛的全城的男人竟然想要强暴那两位天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索多玛的人的道德其实败坏到了极点，结果耶和华就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将索多玛和俄摩拉彻底的焚毁。而且犹大在这里面强调哈，这些人是受永火的刑罚，永火的刑罚并不仅仅指到是硫磺和火湖哈，就是当时的硫磺和火湖，而且指的他们是永火的刑罚。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是在地上毁灭了，而且他们的灵魂正受到永远的火湖之刑。所以他是为我们的后世的人提供一个见解。见解这个词其实就告诉我们，这个历史的悲剧不是跟我们今天毫无关系的历史，而是神特意留给我们后人，特意留给我们今天的人的一个借鉴，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应当警醒。既然上古的古代的索多玛俄摩拉因着这样的淫乱悖逆而遭受烈火的永刑的话，如果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如果我们今天的人不悔改，结局也是如此。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的。这里面 啊，其实说到就是将来如果不肯啊悔改的恶人所受的刑罚，甚至超过索多玛和蛾摩拉。特别是我们想在今天，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其实啊都会有看见，都会有感觉。今天这个时代啊，索多玛、蛾摩拉这样的罪恶其实是非常常见，非常常见。人心纵欲啊，人心纵欲，道德沦丧。甚至有很多政客、很多政府打着自由的旗号，为各种的淫乱背书，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曲解恩典、默许败坏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我见过有很多教会，它是门口是挂着那种彩虹旗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务必要引以为戒，神绝对不会以有罪为无罪。我们千万不要被社会的风气麻痹，特别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有小孩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小孩在学校里面，在社会当中所受的影响其实是非常的巨大，我们需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觉得我们身体的淫乱放纵是无所谓的，但是神告诉我们，这样不是无所谓的，这样的人必定会灭亡的。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亵渎身子就是亵渎圣灵的殿。所以索多玛、蛾摩拉的人的悲剧也告诉我们，如果教会当中有类似的假的恩典、假的教师真的放纵情欲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为圣洁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神的审判从来不会迟到，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如果污秽的人不悔改的话，结局就是灭亡。我们今天所看的三重见解，就是分别来自以色列的历史、天使的世界和外邦的列城。其实这三个例子它就覆盖了这个社会上各类人群，就说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逃脱神公义的审判。无论是你是自称为神的选民，无论是你是自称为神的儿女的以色列人，还是根本就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或者是天使，如果只要背弃真道，都逃不过灭亡的命运。这三个历史的悲剧实际上正好对应了三到第四节假教师的三大特征。以色列人的不信对应假教师的不敬虔、不信心，天使的不守本位就对应了假教师的不顺服、悖逆主权，而索多玛的淫乱就对应了假教师的滥用恩典、放纵情欲。而假教师常常是集这三个特征于一身的，所以他们必定等候的是神的审判。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怎么办呢？其实犹大书给我们的答案不是让我们害怕，不是让我们退缩，而是要我们操练与假教师完全相反的品格，与这三个例证完全相反的品格，就是对抗不敬虔、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就要持守真的信心；对抗不顺服、悖逆主权的话，我们就要活出真的顺服；对抗滥用恩典、放纵情欲的话，我们就要追求真的圣洁。所以信心、顺服和圣洁，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信心、顺服和圣洁就是我们的打法，这就是我们的属灵征战。当然了，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听到现在，如果我们感觉是，那现在我明白了，既然信心、顺服和圣洁是我们需要活出的一个样式的话，去对抗假教的样式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就要竭尽全力的去努力的去追求信心，去努力的去顺服，去努力的圣洁，那么我们就可能误会了犹大的意思，我们可能就误会了犹大的意思。犹大其实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的地位，是吧？我们还记得吗？犹大一开头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并且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我们先是被爱的，先是被保守的，我们先得到了神的恩典，然后我们才去征战。所以我们不是为了赢得神的爱、赢得神的保守去征战， 不是为了那个目的，而是因为神已经爱我们了，我们已经被神所爱了，被神所保守了，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就有这样的恩典，就有这样的地位去捍卫真道。换句话说，我们的属灵征战的装备不是我们自己去努力得来的，圣洁、顺服和信心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去得来的，而是神亲手赐给我们的，神亲手给我们穿上的。如果我们把信心、顺服和圣洁看作一个三重的对抗假教师的三重的防火墙，这三道墙并不是我们自己去砌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去建的，而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一起为我们建造的。我们怎么样去对抗假教师的不敬虔、无信心呢？是靠我们的主、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相信吗？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得到信心吗？其实不是的，因为神已经把从前一次交付的，已经把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放在教会当中了。这真道就是圣经，就是先知和使徒的教训，这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而且我们是蒙召、蒙爱、蒙保守的人，我们的身份本身就是在恩典当中，我们的身份本身就是我们的盾牌，是父神拣选了我们，是父神保守了我们，是父神给了我们信心。所以当我们去读经，当我们去争辩，当我们去护教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属灵，而是为了在父神的保守里面，我们已经在神的保守里面，让他的话作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那我们怎么去对抗假教师的不顺服，去背逆主权呢？是靠我们自己咬牙去坚持去顺服吗？是靠我们自己咬牙坚持去活出顺服吗？也不是的。假教师他是不认独一的主宰，不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基督的主权对我们来说不是重担，基督的主权，我们顺服耶稣基督不是重担，而是恩典，而是恩典。他不仅做王治理我们，他更在父神中间做中保为我们代求，用他的恩典带领我们。所以顺服不是靠我们自己去达标，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去得到顺服，而是要住在主的身体里面，住在主里面，得到主的心。就像我们上周弟兄的分享说，我们是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面，你们藏在主里面的话，主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流淌。当我们是在我们作为一个葡萄枝子在葡萄树上的话，我们连于耶稣基督的话，主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流淌，就在我们主的生命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淌，那么主的顺服就自然的显露出来。所以顺服并不是我们自己套上一个沉重的轭，并不是把我们自己套上一个沉重的枷锁去顺服，而是温柔的与谦卑温柔的主一同负轭。我们在主的里，主里，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负轭，主的顺服自然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流淌。那我们怎样去对抗假教师的滥用恩典、放纵自由呢？是靠我们自己道德的自律吗？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自律、自己的道德说教去活出圣洁吗？当然是不可能的。索多玛式的这种败坏、性的败坏、道德的败坏，靠我们自己的道德自律、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是挡不住的。但是如果有圣灵的内助，就能够使到我们凭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我们可以得到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且圣灵不只住在我们个人里面，而且他把我们放在教会这个大的家庭里面。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的劝诫，我们彼此的带导，我们彼此的扶持，我们在圣经和祷告当中一起被建造。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要努力的活出圣洁然后去赢得圣灵，这是相反的。相反是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我们让圣灵自由地在我们心里面运淌的话，圣灵就会自然地将圣洁的果子活得出来、生出来。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操练只是要顺着圣灵来行，让他在我们的里面工作，在我们里面去做主、去更新我们。所以信心、顺服、圣洁这三条防线，或者说这信心、顺服、圣洁 对抗假教师我们征战的武器，并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努力去得到的清单，并不是说我每天把信心顺服圣洁当作一道清单，我们努力的去得到，而是三位一体的神亲自赐给我们的，而是三位一体的神亲自赐给我们的，给我们预备了三重的防火墙。所以所谓的为真道争辩，就是跟着我们得胜的主一同出战。所以我也特别感谢主，特别喜欢刚才在讲到之前的那首诗歌，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我们为真道争辩，实际上就是跟着我们已经得胜的主一同征战。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好的消息，就是这场战争的结局是已经定的了。我们所谓的征战，我们这场属灵战争的结局是已经定的了。假教师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犹大书的第四节，这些人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他们的结局是必定灭亡。那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犹大书的第一节，说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我们是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也一样必定得胜。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击败了罪恶、死亡和魔鬼，他已经复活，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所以他必要再来消灭一切的恶。所以我们今天的征战并不是说我们为了去赢，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去赢，因为已经赢了，因为主已经赢了，所以这个赢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是站在已经得胜的主的一边，跟他一起去打扫战场。所以就像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挑战的时候，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负全在乎耶和华。我们耶和华使我们得胜，不是用武器，不是用刀，不是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负全在乎耶和华。那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神已经命定了最后的胜利，我们要跟着我们已经得胜的主一同出战。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就完全躺赢平躺吗？也不是的，是吧？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的责任就是在恩典里面征战，用怜悯去挽回人。就像在犹大书的最后，犹大书的最后特别的提醒我们，在二十三节提醒我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我们的真理与温柔并行，就是在恩典里面征战的样式，我们要在恩典神的恩典里面征战，用怜悯去挽回走在错误道路上的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恩典，也是给我们的责任。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感谢主的话，愿神主保守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爱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感谢你将你的真道赐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求主你能够帮助保守我们在这个悖逆邪恶的时代里面去忠心持守你的真道。当真道受到攻击的时候，求主你给我们勇气，求主你也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勇敢的去起来争辩。当弟兄姐妹们受到迷惑的时候，求主你也给我们温柔的心，给我们智慧去挽回，求主你也能够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成为假教师，保守我们自己不要偏离真道，求主用你的真理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去引导我们，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用你的圣灵结出圣洁的果子，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全然得胜，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